欢迎收听喋喋不休，我是椰子，
我是年年，
我是团长，好久不见呢，
热烈欢迎。
团长都变成卡通人物了
带着那个颤音，
团长带着29个行李回来了开头就要剧透，
太可怕了。
团长这回主动请缨，说要聊一聊这个跨城搬家这个话题。我们给大家前情回顾一下，因为可能有这两年新听我们节目的观众根本不知道还有这个人。
对，团长是谁？
开个小玩笑，我们没少在节目里面提团长啊。
谁不在说谁
啊？可不咋的，就是团长之前去了无锡嘛，转眼之间两年之期已到。
嗯，
两年之期已到，
龙王回归，
团长就回来了啊。所以这个我们录节目也是团长刚刚回到沈阳落地就来。他主动说他要录一期这样的节目，主要讲讲他，因为当时他去无锡
就匆匆而去，
没有想到说这么快
还能回来，
就能重新回沈阳定居。
嗯，
所以
当时是奔着搬家去的。
对，所以然后尤其是已经生活了两年嘛，对吧，
攒了很多新的家当，
然后这回又是虽然说想回沈阳这个目标一直没变，但是这个回沈阳的契机也算是
说来就来呀。
对，抓住这个机会，而且给的这个间歇时间也比较短，这都是我们看那个团长的那个对话记录总结出来的是，然后他这回叫主要聊聊这个从搬家这个角度嘛，聊聊这个从无锡回沈阳这个事儿。
完，年年在旁边做一些补充，
那意思好像是年年去帮着收拾的似的。
那不是，今儿我已经在车上跟团长说了，我说我一年之也不是一年之内哈，我应该是在从23年开始一直到这个25年，一共有三次，一次9个月，一次1个月，一次2个月，三次这种出长差的经历。
对，
每一次你就说1个月跟2个月跟9个月其实没啥区别，你只要是出一段时间这么长时间的差就跟搬家一样。嗯，
对，
其实
对于就是女生和非常精致生活的男生来讲，我觉得
是这里没我
就是其实你只要出去2周以上就会是需要很多的东西。
还有2周以上，你知道年年每回跟我怎么说吗？当然可能是借口啊，年都这么说，说这个活动啊要是过夜那就不去了还得带东西啊
我接不下去了
笑死了。就是他如果2周以上的话，你其实就要有生活周转率，就是你有很多比如说换洗呀，比如说需要去使用消耗品啊，这些东西就会需要去调整它，那这个就会花很多的就是准备
空间。
对，然后空间呀、时间呀、精力呀，然后看哪些东西缺填补啊，就会花很多很多的准备。就是我会觉得其实搬家就是尤其是那种跨省的工作呀，或者是一些它其实就相当于像是你换了一种就是在另外一个地方的生活。那你就相当于是在另外一个地方，不是搬家是安家。
对
对，就是你可能是住所是暂时的，你的工作也是暂时的，但是你的那个生活舒适度你还是想要。
我觉得还是因为你工作太好了你看那些北漂
那北漂年年吗？
那不是我吗？
年年也是工作太好了北漂住酒店住好几个月
也租房子。
我一般都偶像剧里才看着那种
租房子。租房子
是你像那种跟别人合租的，你就不太可能有太多的那个
行李，也摆不下。
对，个人的物品嘛。
其实是就是我第一次到北京的时候就租住在一个这个开间儿，是就是面积是很少的，然后很多收纳的空间需要自己去创造。因为我住的那个地方就是从一进门开始讲啊，这个洗手间它首先就是淋浴下面就是洗衣机，然后对面是那个马桶，然后旁边就是洗手盆儿吧，算是基本都没有洗手台，是一个非常小的空间，你还是要自己把它给组织成一个比如说我自己很喜欢那种干湿分离的环境，你需要自己去创造嘛。
对，
就是所以我就 动用了一些这个小设备，然后就把这个洗衣机挪到了一个特定的位置。在我洗澡的时候呢，我的淋浴间就是一个干湿分离的状态，然后洗完之后再把它归位，然后不影响我正常的进出，就这样。就是就是有的时候就是说你要长时间在这住，但是这呢又不是你的家，你需要把它创造成一个你喜欢或者熟悉或者是舒适的环境吧。就是这样。
是，就是你，就是它可能不能够维持的像你在你真正的自己家里一样那么舒适，但是你还是想让它尽量让你自己舒服一点，因为工作已经挺累了。
对呀，
你说工作好不好，这个就没有就是什么一个评判的标准但是工作的疲劳程度大家都是一样的，就是你还是希望找到一个相对应舒适安全，然后就是回家能够放松的环境里面，你就尽可能的多还原一些家庭上这种就是
我确实我当时的就是一个比较核心的这收拾的思路，就是说我一定要尽量节省我每天早上用于比如准备的这个时间，我要尽量压缩我的这个怎么说耗费在这个房间里头的时间
动线什么的，
对对，然后尽快的能出门，这样的话这不就是说会把我早
更多的
话
在休息或者是
对早或者晚这个时间会节省掉一些吗？还是说你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先布置上然后你才能就是提升这个效率，在家的这个效率，出门的效率。对，
对，我能理解这个，就是
所以就是到那儿去了之后，那你必然就是说按你自己的使用习惯就把它你这个临时住所就会添置很多东西，把它变成一个比较便捷的便利的地方。
而且像我这种就是那种就是两点一线，我就是上班下班然后我基本上能宅在家就宅在家，我就觉得在家里边是那种能充电的状态，我就在家里边就更想它舒服一点，就是我想
那就得往家买更多的东西，
对，我想要的东西都有就是这种，然后我不至于等就不像是外卖可能是做饭什么这些，除了这些之外的其他的东西就会想说如果能有那我就尽量有。
所以你也有不少东西是到那儿添置的，
对，
然后这回又带回来的，
是的，
对，
就是
你临时处置不过来了。
我去的时候其实也是就是这件事就非常的诡异，就是我总觉得这个就是我今天跟年年讲它像是一个 circle， 它就是一直在循环，那个循环的状态就是我走得很着急我回得也很着急，我走得很着急，只能在当下去选择我最重要且紧急的东西全部都搞好送过去那当时我就把所有的在那个季节上面需要用到的衣服然后需要用到的一些日常用品，然后家里面之前在家里面同款的一些替换装然后还有一些必须的东西都装在箱子，打包大概五个箱子，
就是从一个家变成了两个家嘛。
对，我那第一次打的时候是打了五个箱子，当时从沈阳直接寄到了无锡然后在无锡之后就是年年，今天刚才我跟年年也聊，就是很好的一点在于无锡的房子是空的，
对，
所以你五个箱子的东西扔到无锡里面它其实也没有
很
多，很
空
对的，
对，
同时这个时候你再添置一个东西的话它也没有冗余的感觉，
对，
就是你买更多的一些别的东西放到这个空的房间里面也没有问题，
所以就不停的买，
而且为了这个家有那个家的感觉
对，
就不停的，
就比如说你可能买的时候你会想说哎，可能要住半年以上了，你可能买一些日用品啊消耗品啊吃的东西啊零食啊什么快食快餐啊这些东西啊，就是都买的是按照半年左右。
哎呀，我深有感触，我这个不是搬家一年多了吗？
对，
搬家一年多意味着我家里很多东西就过期了。
对，
就是在我刚搬完家之后，
想得很好。
对，我非常热衷于囤一些东西。
对，
囤完这一年我都没用。
是我当时有囤那个有某些品牌的就是炒米粉，新疆炒米粉，然后还有一些
那绝对过期了。
对，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什么肠啊巧克力糖啊什么的，就都是
就怕自己饿死了。
对，就是那种就比如说你半夜可能想吃点什么，你爬起来你有的吃，然后你就觉得很幸福，就是这种瞬间，然后你就囤了一些，就是非常像仓鼠，然后有一些用的比如说纸巾啊湿巾啊卫生纸啊卫生巾啊这些东西它可能也都堆到那个里面，你也差不多就是它就是按 包装那种箱子买嘛，
对，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
一箱又一箱，一箱又一箱，
对，然后他就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累，然后这个过程确实就会觉得说，哎，好像一点一点都被填满，然后你会觉得有安，也有一点有安全感的感觉，就是好像是我要的这些东西它都在，然后一直在用，然后跟家里面是一样的。
那过日子就这样啊？
对，确实是这种，但是这个时候就是你的设想是会一直稳稳当当的这样持续嘛？但是你自己会有自己的规划，但有的时候你的规划是赶不上你的变化的。就是我从三十岁之后的感受就是，好多时候你计划的好好的，就是这些计划都是屁，就是你根本就你都不知道明天突然发生什么事儿。就像我这次就说，我就去无锡的时候很急，回沈阳的时候也很急，回沈阳的时候急到全程
屁滚尿流，
对，全程从定下来到回来半个月。十几天的准备，这十几天准备又要打包，又要交接，又要弄这用那，所以这十几天里面
还在上班。
对，然后我中间还阳了，就是
你不能晚点回来吗？
就是这样的，我当时订的那个可以更晚的机票，就是它其实可以更晚的机票，但更晚的机票的话，因为我的房租是交到了七月底
啊，
但我不太好意思，比如说我跟人家说，说我比如说搞到八月七、八月八也可以，但你八月七、八月八的这个时间，
因为他租房子应该不会无缝衔接。
对，我还在想的一点就在于说，这个东西我还要运回沈阳，我还要在沈阳归置嘛，我可能在沈阳归置也要留一点时间的呀。我在沈阳，
你可以在打包的时候就先胡乱一点，但你在拆包之后你还要把它整理
出来。对，其实我在想的就是，我能够在我真正在沈阳上班之前能多留个两三天是能够把这件事完成的。
嗯，
那我就要往回推。
过于乐观了。
对，就是我往回，比如说我两天
太恶毒了，也
我两天往回推的话，我大概就要差不多还有四到五天。
我说句实话，我有些东西我搬家的时候就是、
咋来的？现在还那样
堆到了柜里，我就
没打开，
因为他看不见，所以就永远就那样了。我总是说有一天我就会把它重新分类一下，后来就一直没有干这事儿。
会的，是这样的，就是我当时有一些东西从沈阳运到无锡的时候，我当时就想说这个东西我要在无锡怎么怎么怎么样，我说这个手杖我要怎么怎么做，
就根本没用上、
那个、
是吗？
然后就、
哎、咋来咋回来的，
就堆到那个盒子里了。他现在又重新被从无锡运回到沈阳，我当时
想的
是
还是一模一样的样子，
我还要把他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但是这个东西到底会不会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就是
到底会不会怎么样，
不会了，咸鱼吧。
然后你知道就是这个过程，就是我当时就说嘛，我说我想要留一点余富，那就意味着我会有一个时间线是待在那，我在这待在那之前要赶一个什么事儿，然后再在这之前准备好，然后再怎么邮到沈阳，再怎么把它倒出来，
倒排时间计划表。
完了，团长变成一个有计划的人，
那可
不
咋
的，是就是我上班的时候一直都是 J 人，就是
虚假的计划，
不是，但是我休息的时候就是 P 人，但这种事儿、就是、
现在还没有原形毕露。
不是这种，不是这种事儿，就是肯定你得摘起来呀，你没招啊，你是赶鸭子上架的呀。然后我当时就想说，那我就硬着脑袋弄吧。然后我就跟我妈开始打包，就是叮叮当当。但是、
嗯、这个外援
对
是妈妈
去的时候，对去的时候五个，回来的时候是二十九个，
说明生活过得真挺好。
就是人已经麻了，就是看到这些东西就人已经木了。
就你装完一箱完发现屋里怎么没什么变化，
对，你知道就是我坐在室的时候
就是这种
把他们摊在地上的客厅里面的时候，就在踢客厅的地上，这个客厅地上放了四天没有任何就是变化消失或什么的，
但你已经打包好一个箱子了，
对，就是这个客厅上地上的东西一直摊在那里，但是我明明箱子已经装满四五个，就是都不止了，但我不知道这个到底收了什么，就是这种感觉。然后有可能就是你打到最开始的时候你是很清楚的，
就是你这些箱子现在你也有点弄不清他们，
对，我就说
装什么了呗。
哎，这就是我想说的，最开始的时候你还会在箱子里面写说这个箱子是笔记本，是拼图，是乐高，那个箱子里面是什么，
你就说这些东西
文具
有没有必要出现在
我们打工有什么关系呢？
不是，这个箱子里面是什么文具、手杖什么什么玩意儿、啊？对，那个箱子里面
是你是要考研呢？
是我考幼师，然后你就会发现所有的这些打到比如说第七箱、第八箱的时候，你已经没有那个
心情了，
根本不往上写了，
能装下就行。
对，你当时就想说你已经很急挠了，就是你想说太烦了，我什么时候能赶紧把它弄完，就尽快的弄完它。怎么样短平快的解决就怎么样短平快的解决。我最开始的时候还按分类放， 就比如说这些是娱乐的，像刚才我讲的，然后比如说这一项是手工的，比如说下一项跟工作相关的资料的，我还是会这样分类的。
多少应该分一下，你这个可以决定先拆哪后拆哪个。
对，但是你知道这样分类就会造成你的打包时间会更长。
嗯，
因为你就会拿着手里的东西，你到处找箱子。
应该找那个什么收纳师。
对，日本式收纳。
对，花点钱。
对。我当时就想说，我就怎么样能够让这个箱子里边的东西，就是真的按那个分类那个subfamily那个走。但是你真的打到七八箱八九箱的时候，你人已经累麻了，
嗯，
太累了，你就想说放过自己，就是你的脑内就会自我求救，就会告诉你自己说放过自己，别打了，就这样吧，就是
你们不要再打了，
就是你当时想的就是放在里边封好它就可以了，只要把它运走这件事儿就完成了。所以我
就不能再动脑筋再过这些事儿，
真的没有精力了。我到最后的时候就是打到就是两只胳膊抬起来都非常累，然后你知道那个箱子每一个箱子基本上都得有就是四十五十六十的搬家箱，每一个箱子都得有二十公斤。
嗯，还挺重
挺重的。所以我每一个箱子基本上二十公斤装这些玩意儿，然后每个得抬得落，然后得封胶贴，你四个边角都得封好。
嗯，
然后再缠胶带，有一些比如说
这需要你自己缠吗？
嗯，
我都没，我直接交给顺丰小哥了。
没有，我都自己缠的，因为我不太确定的就是，因为我邮的是大件嘛，
嗯，
就是我一会儿会讲那个物流
啊，你邮的是大件，
对对对，
嗯，
然后有一些他可能就忙的话没有那么细，我就很担心，我就自己把它先封好了，然后有一些我怕它裂开的，我还会买那个
泡泡棉把它缠上，
泡泡棉和那个保鲜，
那你确实是很麻呀，
和那厚的那个保鲜的那个保鲜袋的那种膜转圈，像缠行李架似的那种，
嗯，
所以这些工作量也非常大。
嗯，
就是我早上上班，晚上的时候去整理，整理完了之后封，然后第二天再去上班，
相当于又打了个
打一份工，对，
就是，太累了。就是，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终于我在打包第四天阳了，阳了之后就在家躺了三天，然后但这次转阴转的非常快，三
天干不动了。
对，就是你已经没有之前的那个战斗力了。我当时想的就是我现在阳着在家躺着，我能再收拾点啥？但根本起不来。差不多就又躺了，就从病到躺着到恢复要用两天加一块五天，完事儿又咬着牙又开始打，又打了将近五六天，全程差不多得有十天左右吧，把所有的这些玩意儿打完。但你确实感觉到后来就是你人已经错乱了，你就是想说这个玩意儿管它是厨房的还是客厅的，管它是那个书房写字的还是什么什么玩意儿工作相关的，你就都往里一股脑的塞。但同时也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些东西吧，它
你还得这两天还得用。
对，第一是它还得用，第二还有一些就是因为它的体积原因，有一些它不是严丝合缝的
啊，
就是
会出现很多缝隙。
对，这个凸出来那一块，这块少一块，然后这块高一节，那块矮一节，然后你可能这个地方能封上，那个地方就陷进去，就是，
嗯，
你还得再 balance 这玩意儿，你知道吗？就是真的
放那里吧，放这里吧，
对，真的太烦了。就是这个过程就让我觉得就是人生就搬这一次就够了，太可怕了。就是
你还得结婚呢。
我搬去就从无锡搬回到沈阳的时候，我当时的就真的觉得，因为我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东西啊？因为我没有想过会回来。
嗯，
就是我就想说，就真的像是那种安家的状态，因为我觉得无锡可能再往下还要持续性的就是工作呀，然后很多东西要接着跟进啊，就一直在无锡，所以我没有计划说。很快的回来，或是可能未来很久之后可能会回来，大概也就是这样子，所以我就很肆无忌惮。其实，
嗯，
就是
买的时候根本没想那么多，
买的时候也肆无忌惮，然后用的时候也肆无忌惮，在家里边铺在那儿的时候也肆无忌惮。
嗯，
而且我的那个房东姐姐，她也是那种，就是她本身也不住这个房子，她也不急，她也不需要它，所以就更加剧了我就爱咋咋地的这样的心态。
啊，就没防备心，就把这块当成自己的家了。
所以他真的很突然的节点的时候，你就会整个人心态上又很焦虑又很慌张，然后这些东西又造成了你双倍的焦虑跟慌张堆砌在那儿，然后你还有一个时间线，就说我要卡这个线上完成这件事儿。哇，你这个人就真的是都非常的刺激。然后我刚才就讲嘛，当打完包这二十多件东西的时候，我其实从沈阳寄到无锡的那五件走的就是大件。 我当时总结大家是查了一些就是邮寄跨省搬家的攻略，我当时在想要不要找什么车什么的，因为像我们之前讲的货拉拉什么那种班车，但他们说有一些大部分的这种非像我们熟悉的什么顺丰啊德邦啊这种，他们会有一个叫做包车，是透明的，然后会有人给你做报价单的，剩下的其他的其实它都会出现
临时加价，
对，你就这边定好了之后他会告诉你什么从过路费啊高速费啊台件费啊什么玩意儿上楼下楼
不包你上楼，
然后对
你自己就搬吧，
什么加价的费用啊，然后七七八八的就非常的混乱跟不透明。然后我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讨厌沟通这种事儿的人，就是我就会
讲价，
对，就是我第一可能整不明白，第二我会觉得跟他沟通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也急急挠挠的，他可能也不乐意想占点便宜多赚点钱什么的，然后我这边呢也会觉得说你不公平公正公开，
沟通成本太高了，
对，然后你这个又不透明，到时候东西到不到什么损不损坏乱七八糟的很烦。然后我当时就想说那咋办，我就去搜那个评论上面有一些帖子里面就会讲说寄那个顺丰或德邦的大件物流，顺丰很妙的是它的大件物流是超过四十公斤超过二十公斤四十斤就算大件，但是德邦不是，德邦是超过六十公斤一百二十斤才算大件，所以你真的很大很大的东西你就去用德邦，但是如果基础的小件的话那种你就用顺丰，
还是用顺丰挺好的，德邦有的时候它也不上楼，
对，是的，我就想说下面这个点，就是顺丰它很好的一点在于，虽然它相对来说比德邦要贵一点，但是顺丰很好，就是上楼取、上楼送，
两头上门，
两头上门。同时呢，所有的东西都是正常给你捆好的，你自己没有加固，像年年说的也会帮你加固。
我都是用的顺丰，
然后顺丰的那个优惠
没接顺丰推广，
嗯，没接，
而且
太遗憾了。
但顺丰统治全世界吧，求他了。然后顺丰他的那个。就是优惠券的选择也非常多，
你充值，
对，我当时不是去选择那个帖子了吗，
嗯，
那个帖子上面当时就有那个专门
评论区点我，
就是专门有人就在告诉你说有一些平台你可以去搜
有没有
顺丰大件物流优惠券，
嗯，
就会有可以给你这个优惠券的平台，然后我当时就用到了这个平台，其实一单里面有一些能打七五，有一些能打八，有一些能打八五，
嗯
嗯，你比如说你一千多，你可能就省个二三百，一二百，对吧？都有可能。
嗯，
所以这个来说的话，我就会觉得也挺划算的，尤其是那种非常多的东西。那我当时五个邮寄到无锡的时候，就走的大件，然后回沈阳的时候走的也是大件。
嗯，
我沈阳的时候，当时订了一个德邦的整车，因为我算了一下，我的那些东西大概有二十九箱，大概有半吨，
嗯，
重量
半吨。
对，大概有半吨，九百多斤。
嗯，
然后半吨之外，它的
嗯，
反正就是它就是写的一个，算完之后是一个三平方，但我不太确定它乘的那个高是不是什么样的一个车的，因为我选的那个车当时选的是四点二米还是三点八米。然后我算完了之后，我就是德邦没有出价格，德邦就告诉你说整车报价，然后会有人联系你，我就等一个电话。然后这个电话来了之后，他说我想问一下你那个车是从无锡到沈阳吗？我说对啊。他说你从无锡到沈阳的话，我这边跟你说一下，我们这边的报价价格是五千多到六千块钱。我说多少？他说五千多到六千多。
他还是觉得距离太远了。
对，然后他说如果是这样子，他就跟我讲，他说我不建议你走我们的报价。我说那你建议我走什么？他说我建议你走我们的大件。
嗯，
然后我就看德邦的大件是六十公斤以上，然后就有人说像椰子说的不上楼，
嗯，
或者是有一些选择，我跟你沟通怎么样？
对，他如果包车是包车的，但是他走大件是大件的规则，
对，
大件的规则上就可能不如包车有一些那么，
而且关键问题，而且关键问题是我跟那个包车的人讨论大件，他一无所知，他说你得找大件频道，
嗯，是，那就是他们就不是
一个品
业务线不一样，
然后。我当时就想说既然这么复杂那就算了
啊，就宁可花钱了，
对，然后我当时我就想说
这也没便宜嘛，
对，没便宜，然后沟通成本还多，然后还要单独问什么的，然后我之前还寄过顺丰，寄过顺丰的话就有天然好感，因为当时顺丰东西也都挺好的，寄过来就打
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嗯，没丢，然后又很稳当，从上到下的，然后服务态度也很好，还送，然后我就又下了顺丰，就按照之前的，
就是我想分享一下我第一单这个顺丰的时候，我应该是寄了四个箱子，嗯， 就是是他打包好的那种大型的那个纸壳箱吧，就我给他拿走的时候其实我也不是那么规整的箱子，有的可能就是有的大有的小嘛，那最后就他都给我整理成，因为他中间还要他在自己二次包装，比如说你有那个沐浴用品或者是化妆品之类的他都给你包上了，就大概这样。然后到那边就是送货上门的那个这个顺丰的小哥，因为是我还没到但是行李先到了啊，然后我给了他电子锁的密码，是一个随机密码嘛，啊，他开了门帮我放进去的，嗯，就是我觉得就是
非常的耐心，正统治世界吧，
就是你会觉得说那你这个两头都有这种给了你足够的安全感，嗯，
对，就是我会觉得顺丰真的是那种就是他能尽力能弄的他就都帮你弄了，他没招的他也就真没招了。不像我这次寄的时候我就问那个小哥，因为我当时手里面有三个充电宝
太紧跟时事了，
对，
对，
三个充电宝，因为我知道这玩意儿它就是就很多章程嘛，然后我就问他，我说我现在手里有三个充电宝，这三个充电宝是没有标识的，我说我现在是不是就寄不了，他说你可以，要不然你就是网上有代寄，就是，
啊，这么高级，
对，他说网上代寄的话可能是他们就是那种
人肉往回带，
比如说他就
坐火车带，
他们是那种就是类似于像是那种就是做充电宝业务的商户
啊，他有那个
资质
运，
对对对，他可以运。然后他说除了这种之外的话呢，就是那种你就是夹在你的快递里面但可能不太会被发现，
嗯，
但这个概率现在也不高也不低了，那个不高了，原因是因为通过率不高，原因是因为有一些被发现的就会被驳回，整箱驳回，
对，
或者是整箱拆开，就非常麻烦，你到时候可能非常复杂。然后我就说，我说那我就到时候再看吧，所以我这三个充电宝我就没送。然后呢他会问的几个重点就是这种大件物流的有没有一些刀具剪刀然后什么菜刀这些玩意儿，
有，
我没有菜刀我留给那个房东姐姐了，
嗯，
然后剪刀的话就是托运，就是飞机托运是可以托运剪刀的，然后再有的话就是什么一些违禁的，比如说什么酒精啊什么玩意儿，
易燃易爆
呀，然后什么喷雾啊这些东西，如果这些东西都没放的话基本上就没什么事儿。所以我当时就把这些玩意儿就先筛出来了，然后但我唯一的遗憾就是问了一下充电宝这个事儿嘛，因为我就不太确定，因为我不知道他现在到底什么标准，是不是跟我们现在人类是一个标准的，就是物跟人类是不是一样标准，然后他说还是不行的就算了，最后充电宝就有一个给两个同事了，然后一个就是在机场丢掉了。在机场丢掉那个，
自己也没带回来。
在机场丢掉那个很奇妙，在机场丢掉。年年，你记得你之前给我买过一个围脖吗？
啊，
我当时
那里头有一个
小小的2500的，但很幸运的是，我在那个闲鱼上面买到了一个同款，又到沈阳来了。我在那个在那人扔了之后，然后又买了一个到沈阳，简直无语了，真的是。到那个我当时那个就是放在
那可以找代寄是吧？
对，不知道人家咋寄的，但反正他寄成功了。我当时把那个充电宝就塞到了那个边边，塞到了我行李的边边，我就想说他看见就看见，看不见就算了。真的就是人家就是这样。
机场还是查的比较严
的，
肯定超过物流，我感觉。
是的，然后就怎么着，就是翻着了这个2500的充电宝，
那上肯定没有。
但我当时那个2500的那个充电宝，对，没有。当时那2500充电宝，我就哪怕放在行李，我很担心，就是那一箱行李全都给我退了，然后我人又不在无锡，
对，
又没人跟这个事情，算了。当时，然后我还在
读不起。
对，然后那个快递小哥也特别逗，快递小哥就跟我说，他说你要实在不行你就买一个吧，买一个这不要了。他说你知道现在你寄这个代寄这个快递费用的话，有一些可能是30-50，你想你买一个新的也得100多点，你就没必要搞这个。我后来想说也是，
除非那图案那花你特别喜欢，
对对，就是
绝版的。
嗯，
所以就是我当时就觉得说，哎呀，我说那就这样吧，那没别的招，就这么着吧，然后就直接给他就寄回来了。所以就是整个的这个流程就是从打包到邮寄然后到接收的这样的过程。但打包的这个过程真的，
哎，我有点好奇这个，就不是他也是最后上班来取件呗，
对，
那时候你在家吗？
我在呀。
他是怎么，他直接开个货车来吗？
他是开什么车我不太确定，他
拿小板车搁这从你家门口拉走。
我想说这29箱是得运一阵儿吧。
对，
但你不是一次寄的吧？
我是两天。 我其实一次记也可以、
啊、
但是就怕他车装不下。
主要我从未围观过就是这么记东西。
就是他都懵了，他当时就说的、嗯、那个小哥上来人已经不在了，我觉得。
人已经不在了。什么意思？
就是
人已经没了很久了，
我觉得
有段时间。
我觉得这种你应该先跟他说，我这个量大
会
打折，
我会写价格呀，我会写重量呀，因为我当时写了，就是第一次我写了多少？写了400斤，第二次写了500斤，然后
他以为你瞎写了。
然后立方米我也写了，
你看你是做电商的吧？
件数我也写了。
实际上他们都
见怪不怪。
对，我也想说这个，就是你记啥样的人，记多少东西都有。
但是我会觉得他取的时候，肯定心里边虽然表面微笑，内心也骂骂咧咧。
就是今天并没有做出有这么大运动量的准备，这工作量。
因为我的理解是这样，因为那种长记那个量多的，他们就习惯就是那个都。
但实际上，你看他本来也是大件产线的，
对，是的。
他日常就接就是这种很多的单子，
他非常了解。
嗯，
然后他当时就上来的时候，看到我这么多行李，他都。他说那我多走几趟，我走到最后的时候他都会收尾一句说没有了吧，这回
没有了吧，
这回没有了，
这回真没有了。
那全程也是只有一个人呢？
对，
不是两个人配合呀、
啊、
没有、
嗯、就是我跟我妈一起配合他、
嗯、
然后这个行李呢他就是
我觉得有时候搬家公司至少还俩人呢。
对，
实际上对他来说只要能折腾到他的车上，他能拉到他的站点上，这就没有什么别的问题了。
我觉得主要的点就是在于就是他能够拉在车上，就是
能拉到车上就行。
从板车到下地库，他应该有自己的小车在下边停着，我觉得。
嗯。
然后他开着一个小车把这玩意儿运出去。
嗯。
但你说这个小车到底能装多少？如果真的像我这个半吨29个，他应该也一次装不了，我觉得。
对呀、
啊，对不？
对呀、啊，我如果看就像我们他正常送快件那个车。
不是椰子你，你说的这个非常有道理，是在哪呢？我就是。就是这样，就是我记的时候人家过来看了一眼、
嗯、
说姐我回头我再来取啊。
是啊，
就这个是不就给我确认了一下。因为我当时就是会放在那个一个固定我们默契沟通的这个位置上，完了他说你放心吧没有问题。我说那个你不用管了，这我回头来取走。就是他这次未必能一次性搬走，假如说他就是来送件儿。他件还没有派完，他车还是满的，他根本拉不走。嗯，这还是就，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你那个箱子就我不是29件吗？
嗯，
我每一件上面得标号。
为啥不凑30件呢？
没有了，我没有了。
还有9充电宝要不？
29是生日靓号，凑29件。
无语了，
生日靓号，
我什么东西、啊？我当时就是，我当时把那个号就每一个标在箱子上的嘛，然后你就确保每一个箱子那号是对应一串的，然后再加上你要有一些标识，就我贴红纸上面，有的有易碎，我就会贴一个红色的那种贴纸，标一个易碎给他。然后
你的江浙沪包邮真是啥都能买到，
就是不是？但易碎是我自己写的，就是那种红圈。
我以为你是不是画个玻璃杯，底下写什么 fragile，
叫什么？此面朝上。
此面朝上是在当时帮他记电脑的时候。
不可什么最高3箱摞一起，不能什么箱摞一起、
啊。这个我不知道，这还有这个呢？贴纸、啊？
你有没买那个？你买家电的时候就会有这个。他说这个东西最多是3个摞3个。
他怕压着。
对对对。
哦，
会形变，
太逗了。然后我当时就把那个就是得力那种红圈蓝圈给它贴上写上，然后把这些东西都弄好，然后封上，就小哥送下去。但我真觉得小哥这活真的太累了，就是
希望他能多赚点。
对，
从你的运费里。
而且对，而且他态度就很好，就是
不激恼，
他这么多东西他都不激恼。然后就是我妈当时跟我一起就也挺客气的，帮他把东西就是能帮就帮，能抬就抬。然后就有的人说，他说没事，这个我自己来，他说你们不知道这个怎么放什么的。
嗯，
就觉得哎呀，就是还挺负责的，就是感谢这种小哥的辛勤劳作。
哎，我觉得一般人干不了，
真的。你知道一箱20，我这20箱，比如说我第一天送13箱的话，一箱20斤，20公斤，40斤，40斤乘以10，400斤，他那一天500斤啥也没干，就这么抬这玩意儿抬500斤，我的妈呀！我觉得我自己都， 我确实就是我刚才跟石萌我说小哥上来之后感觉人已经走了，就是他躯体在这儿但灵魂已经不在了、
今天就干这一票了。
那可以
干票大的是吧，
干票大的，对、
然后就是我今天到沈阳的时候，沈阳的就是你们也知道东北这种物流小哥也都贼横贼倔强，你知道吗？但是你就听那个东北的这个顺丰小哥也是挺客气的，就说哎，你有那个29件大票大货是不是、我说是、他说你这是不是都是那搬家大东西，我说对，他说啊都到了啊，我告诉你啊，你今天几点在家什么什么就跟
你
约好，就是我给你送。他其实这种也担心白跑一趟，那1000斤的玩意儿送去了之后，
其实有时候一个大件他就会提前问了，
对
吧，他不可能拉到这儿再问你，
所以就是他就是那种确保这件事儿万无一失，他就给你弄、所以我就会觉得你哪怕有的时候真的是那种多付一点钱你也能安心一点，这玩意儿最起码落地有声、就不至于就是真的像我刚才说的那种真的要搞个什么 APP 上那种拉货或什么的，到最后就又这又
那
的，那
你就得有红木家具了，
对，或者是真的是那种因为你知道我当时搬那个整车的时候，那个人第一句话就问我，他说你有彩电冰箱洗衣机吗，我说我没有彩电冰箱洗衣机，他说那我就建议你不要走全车，
实际是我们就是一些软装，
对，
没有什么实际那种就是真的
一点家电没买，
对，就是
家电都房东提供的，
对
的，
然后我也没看电视，我就天天在上班和看手机、
来我家连电视怎么关都不会了
真的我已经老了年没看电视了、我在沈阳家里边，因为我妈她那个青光眼也她觉得那个电视晃太大了，她也不播，她不播导致于我有的时候也懒得开那个电视，也没开，
行、
就是可能太久没开过电视，
不再是电视儿童了，
但是有声还是觉得挺好的，但确实就是大家就是自己没有这个意识，然后渐渐就形成这种想不起来的事儿。然后这个全程的这个搬家呢是由我和我妈一起搬的嘛，然后这事儿
打包小妹儿，
对，我跟我妈就是非常逗，就是我说我们两个非常像那个搬家公司的打包小妹儿，就全程就是打包拆包装包装什么的，然后哪些放泡沫棉呀，就这种分工有序的。但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男朋友之前也在无锡，但是我当我获取到
你能回来的时候
我要回来，
他已经先溜了，
不是，就是当我获取到我要打包要回来的时候，我的第一时间不是他先溜了，我第一时间跟他说，我说请你回家，就是
不能看你另一面呗，
就是不是是两点啊、第一点就是基于我对于他的观察，
这么快就在我们节目里边说那么坏话，不
是说他的坏话，我觉得基于我对男性的80%男性的
直接开地图炮了、
就是、
你现在是勇敢了，
就是我觉得啊，就是是、只是我觉得啊，
就是男人在整理
in my opinion 对，就是他们可能天分不在于这儿、他就是天分在这些方面来说，他即便再努力他也没有你的效率高，同时他可能也不太很快的找到这些方法跟逻辑
帮到忙，
对，就是你之前说过的那个又笨又努力，然后我男朋友就是那种、
这锅又甩到我身上了、
就是、
我可没说过，
就是我男朋友是那种态度好但是确实很努力，但依据他努力你又会觉得说因为他态度好你不忍心责骂他，但你的情绪已经在那儿了，
我
你会想说他妈的这个还干不明白，
我得往回争取一点啊就是说你让一个男生去收拾女生的行李那确实是干不好，我只能承认这点嘛，
不是说女生的行李，就是家里面的这些东西、哪些跟哪些什么东西怎么放，然后就是一些日用品生活品
瞬间给人撵回家了，太逗了，
那我觉得
然后
因为刚才我想说其实我印象里啊你跟你的母亲也在这个
收纳上面不能达成一致，
对啊，也产生过不能一起干活的这种，
是，但是矛盾已经比他要小很多了，
毕竟你们认识时间更长一点
对，
就是毕竟我会觉得我大概能理解我妈有的时候的逻辑，但是我妈虽然理解不了我做的有一些的逻辑，比如说我跟我妈就会讲说，我说你现在这个东西里面都是硬的东西、你放一些软的东西进到那个里面去
增加它的弹性
就不至于撞的或什么的、但她就会觉得说它是一个
我就要硬碰硬，
他就是这一个地方一起拿出来的，我就一起要让他都在这个里边，他是这个区域的，你懂吗？所以就是这个逻辑有的时候、
是分类不同，
对，他没有什么对错，但是确实你在长途运输当中我觉得我的这个会比他的那个要更合理一点，原因是因为他确实会容易碰撞挤压，而且你每一个东西
你觉得安全他觉得乱，
对，40斤你知道就是你半路你真有一个东西碎了或者是什么东西漏出来了， 那你就不用干别的了，你这全箱全是这玩意儿，对吧？就是你肯定是以安全稳定的运输才是为基准的嘛，你已经就是你的优先级已经调整了，你不是为了归纳。接下来的这个东西邮寄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我爸送走，我跟我妈再接着完成后续的。
打拳的角度我也不好反驳呀，
就是你们不需要做这个家务。就是就、
啊、你看你这和现在脱口秀的主流观点就不一样。
不，我跟
你
讲，你
主动选择让这些人休职，
就是
太吓人了，
造成一种缺位，
太累了。就是你知道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提高效率是这样的，
就是对，我现在就是要，我就像年年说的，我现在
那你家的公狗用不用走？现在寄养到别人家呀？这个词儿有点过于粗俗了哈，毕竟大福是一个。生理上是一个男孩，
但心理像是女孩。
对，他是个小女孩，笑死了。嗯、就是我目前
他是同性恋吗？
他喜欢跟所有的小男孩玩。嗯，我现在讲，就是像年年刚才说的，我就现在 priority 就是效率最高嘛，因为我时间又不多了，就跟我打包的时候是一样的。但是如果我时间足够，
因为倒排时间计划表了都。
对，但如果我的时间足够多，讲实话，我是会给。小李，但可能我教已经教育不了我爸了，就是我爸已经活了。
你不要用教育这个词儿。
因为这个，我们录节目之前啊，一来当那个年年给我讲这个事儿的时候，我真是没想到，就说要给父亲开一个房，让他出去住两天儿。然后完，我们母女在家里专门收入户。
你知道，因为我爸就是那种又不干活，性子又急。
在旁边
还叨叨你，
对，他还一直叨叨你。然后首先我呢，就是属于干活的时候，我就想好好专注的干活，不想要听，就是一直叨叨说话什么。我自己在家也没有那么多话，我就想把这个东西快速的、效率高的完成它就行了。他在旁边呢，又有情绪，又在念叨，然后我一听他，我就更心烦，我就已经可以预见这种循环了。当你可以预见这件事的时候，你规避他，你就先把它解决完，你就不要让它发生。所以
对他来说也行，挺自在的。
对，就是你说我用这件事像年年说教育他，就是我刚才讲到，就是你我为什么说教育，就是我爸他已经活到六十多了，他可能已经很难去扭转他的生活习惯和他怎么去调节整理的这些思维了。
不用六二十多都互相都不很难影响。
是的，但是你说像小李，比如说我现在跟小李说，我说哎这个地方我想这么做，我想这么擦这个地，我这个地方为什么这么擦这个地，你给他解释完，他之后下次是会刻意的去做这件事儿。但我爸已经不会了，所以
还是公狗训练，
所以我跟我爸就没有办法这么操作。但是如果这个时间线很长，我没有那么着急说我要把这个效率提高把它完成，我就会跟小李一起把这件事完成，我就跟他说那我们一起把这件事试一试把它做好。那现在没有这个时间，就我也没有时间让他成长，我就赶紧自己弄完吧，弄完了之后再说。
不对，你这思路不对，咱们现在都讲求一个干中学。
对，
对不对？
因为你这次没有这个经验，下次还没有这个经验。
对，
不需要有这个经验了，足够了。
你看，你就不给人历练的机会，完了你就是狂批评人家。
我没有批评他，我都讲了，我讲了他第一点，我说他脾气很好，他很耐于接受你的这些意见和沟通。
是。
第二，
没事，你不把经分给他吗？
他很努力。什么？
你不把经分给他，不用在这儿瞎找补。没事
的。我不是，我一直都讲的就是这样的。我说他很耐心，脾气又好，但是又努力，但是他就这个
达不到你的这个预期
流程和预期。对的，就是我就是很急，我现在就是很想要快速把它完成。
我觉得你这做法起码是避免了一些就是
争端啊，
对，摩擦。
对，因为这都是可以预见的。就是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成长。我觉得你看我们年轻的时候谈恋爱的时候，总觉得想这个训练男友，想把这个男友吧训练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哈。
可不咋的，我真是哎呀，
叶子快说说
为什么要改变我呀？就是这个意思，
是吧？就是可能那个时候的这个小姑娘都是初出茅庐，有这个改造世界的愿望啊，完了对自己这个未来。有这个浪漫的期许，到现在我们这个年纪哈，
就是我已经没有经历了，
就是、放弃这个奢望，不，就是经历是一方面，就是说对那个彼此来讲，就是放过对方啊，也放过自己。
但我确实，我
是一种新的相处方式。
年年说的这个是一方面，但对我来说的话，我是真觉得我自己就是精力和效率就是都是有限的，就是我现在明显感觉到，如果我在。 有一些事情上花很多精力，我就会很消耗自己。
哎呀，但也出问题，出你这个一直以来的这个
大女主人
独立人格啊。
就是反正就是我就会觉得说这件事儿就是这样，这件事儿如果我自己可以完成，而且我确保我自己咬牙也能完成，那我就自己完成。但是我这件事完成不了的话，我让你完成，我也就觉得那就完成吧，我也没招了，反正我自己也做不完，或者我自己反正也做不好，就是这种状态。但如果但凡这件事我能自己做好，我就想说那我就咬紧牙关把它弄完。对，然后刚才就说到就是最后把这些玩意儿搬完，然后把我爸送走，现在就是在等着这个快递到。
嗯， 嗯，
等于这只是前半段打包这部分，
对，没有，你没有补充上这 unpack 的部分是吧？
嗯，对，就现在就是我妈发了一条语音微信，
嗯，
到了，
她说的非常的那个慷慨激昂，她说的是29个快递全部都到了，家里一点消酒的地方都没有。
我是真的难以想象，因为反正没在，你没在家这几年，我也没去过你家哈，但是我印象里之前去你家
就很满，
就已经很难摆下几个箱子。
嗯、
你要想摆29个箱子，我是觉得，哎呀！
而且这么多年，你爸爸妈妈这种生什么生活这种节奏，
还会囤一些别的东西。
对，什么玩意儿都不丢的，这个就是现在我觉得啊，这29个箱子应该在教育他们，让他们清醒冷静的把东西丢一丢。
嗯，实际上是这样。
你用了29个箱子，然后教育他们，我东西丢一丢。
对呀、啊，因为这些东西是新的东西，需要用啊。那里面肯定有一些老的东西要替换掉的呀。
哦、
是这样的，就是我从家搬走的时候，就搬出去，
北京。
对，去北京的时候，也没怎么扔东西，就肯定是可着说捡着能用上的东西用啊、
嗯。
然后到那儿去呢，当然就是添置了很多东西，就像那个。团长刚才说的，就我们到这个地方开始买、
嗯、
起码就是买半年的量吧，这样、
嗯、
你觉得你未来半年你肯定能用得上的东西你就买了很多、
嗯、
然后我在离开的时候我基本上就是这个至少这个房间里有1/3的东西就是完全没有带走，我有一部分就是送给跟我住得很近的朋友，还有一些直接就是都没有跟房东打招呼就留在了房间里。当然就是会存在一些比如说我自己刚才说我自己添置的我干湿分离的浴帘这些肯定带不走、
嗯、
对吧，然后包括我支着吹风筒的那个架子，其实到最后我连吹风筒也没带走，因为当时我不知道还要不要回去，有一些这个我如果有两个的东西、
嗯、
我就选择没带，然后到最后我就是跟我另外一个同事说、
嗯、
你最后再进去一圈把所有你能用得上的东西你都拿走就完事了。
嗯，
嗯，就是当时去的时候确实是这个吹风筒我就是带了一个新的去、
嗯、
然后到那儿去用了9个月的时间，最后我也就没拿回来，就这样、
嗯、
就把它就算是变相的消耗掉了。但还有更多的东西是你在那儿的时候，比如说我在那儿我买了一个梳妆台，�梳妆台其实一共不贵，就是300多块钱、
嗯、
我自己组装了一个衣架啊、就是在门口相当于放次性衣挂一些衣服，都还它都不是那个晾衣架，就是一个简单的挂衣架，还有几个那个可以放鞋的盒子，因为我肯定我只待9个月的时间我也不会有那么多双鞋，就这些简单能放得下的就这些东西肯定不会再被带走了啊、就是在你回来的时候在打包的时候你肯定有很多东西就被放弃掉了，然后你回来之后你当然就是你当时觉得说这个舍不得扔的东西你都打包回来，然后你发现家里头确实也放不下了
嗯，
你就会把以前那些同类型的产
品不得不再清除一部分空间
进行了一个更新，嗯，就这样，然后慢慢就是逐渐的更替掉，你又重新融入到这个家庭的生活环境当中。
对，而且
逐渐趋于稳定了嘛。
而且就是我这次29箱里面，其实也有一些是，比如说小李的东西，就不是我的，就是。
那为啥运到你家呢？
就是
我都以为是你说你东西到他家呢。
因为就是一起就大件放在一个里边，就一单就一起都寄走了、
哦。
寄走了之后，因为我的想法
是，所以下一期要聊同城搬家。
寄走了之后就是有一些就是可能我想运到他们家的东西、
嗯、
就是可能一会儿也就是一起也会运到他们家去跟他的那个
一会儿呗，就是
一会儿已经运走了，他上来就跟我说，他说把你那个马歇尔的音箱运到我家去吧，我说你倒挺会点菜的，
那是呢，一下就给拿走了
对，然后就把一些确实我现在空间也不足，我就想说能运啥就运啥过去，就是扔过去就扔过去一点，
这回有什么彩电洗衣机了
对对
把家电都运走了
先运家电笑死了，就是反正就挺奇妙的，我是没有想到1年半能冒出来29个箱子，
嗯，
就是一年五个的话，可能最多我觉得十五个箱子差不多了。而且啊，这里面有一些是当时爸爸妈妈就是开车去的时候在车上带去的。
嗯，丰富你的生活。
对，我当时有一些乱七八糟的手工的小物件啊，我跟他说，我说你开车，然后现在
那你为什么何必要带回来呢？
我当时没合计这么急的面试啊，结果呀，调剂啊，然后真的变化呀，我想说就撑斗着还能时间做做手工，这那想的非常美。
你可真是想挺美，你这半年有时间吗？
真的就是就像军训一样，
就是还是对那个休息时间有了过多幻想。
对呀、啊、你休息时间不都出去玩去了？
对，休息时间安排的也挺满的，没有那幻想。
你发现江浙沪地区还是这个生活太丰富了。
不是，是爸妈在的时候吧，他们就说，我爸就是那种我要出去玩嘛，对吧、嗯、然后小李去的时候，小李就天天上班上班，后来的时候面完了之后才有空说说、哎、那就转一转，就转了俩地儿，就是大概真的也就是紧赶慢赶，但那些东西就真的搁置在那儿也没用，怎么运去的就怎么运回来的，真的就是完全。
我刚才说的是那你何必带回来呢？
那我不带回来那我咋整呀？我这我的小手工还没有开始呢。我
还得做，回来还得接着做。
看吧，就还是没舍得。
我全新的手工材料、嗯、确实我现在还在梦想着说把这个玩意儿做一做。
嗯，
我觉得我可以做一做的。
你我相信你是可以做一做，但现在最大的问题你都已经以效率为先了。
我是我先把它整理完了，整理完了之后我就可以做一做了呀，因为毕竟之后的生活可能
相对做吧
会空一点的。
做吧做吧。
嗯，我觉得我有时间的啊，我要努力啊。
他又觉得他有时间了。
可以再补充一个，就是年年也说过他其实在外地上大学嘛。
嗯，
对，
对。嗯，
这个大学、
哦、几个箱子，七个箱子，九个箱子，
七个袋子。嗯，
是最后回来的时候呗。
对啊，我也是。
编织袋吗？
嗯，不是比那个大
啊。那我这次是除了箱子之外，
像懒人沙发一样，
哦、
大概那样。
我二十九号里面是有那个编织袋的。
嗯嗯，其实实际上来讲就没什么东西，应该就是比如说铺的盖的。
因为其实快毕业的时候应该已经知道得回来了，所以是不是之前也陆续
我会搬一些。
反正我印象里，我大四的时候也不怎么在学校放什么。
那不是，是因为我四年都在外地、
啊、
我没有这个机会说每个学期把这个东西拿往回家拿。
就假期也没怎么回来吗？也回来了吧。
假期回来不拿东西啊，还是差别很大的。嗯，就是你回可能
体现出没有在那个外地上过大学，
就是你人在外地的话东西就是会越来越多。鞋衣服书，我刚才说床上铺的盖的这些，就是你陆陆续续的你在这个房间里面就是增加的东西。而且那个时候我妈刚学会网购，在网上疯狂给我买东西，就是她直接就、
那个、记得你好多羽绒服和呢子大衣，
哎呀就寄直接就寄给我。实际上有的不合适，但那个时候退货又不像现在那么方便，然后就基本就不退啊。哎呀我真的就是一整个无语。嗯，就是穿又穿不上，放又放不下，就大概就这
卖了呀。
卖我哪舍得呀，
挂咸鱼。前脚刚到上后脚就挂咸鱼。
原来当时现在好卖。
对，现在
女大学生的
原味
儿。哎，你可别瞎说。女大学生的闲置。
全新。
对，
什么东西、
啊、闲鱼上都是以这个要毕业把紧事为由、
啊、
卖一些闲置的女大学生的。
实际上原来是有那种什么跳蚤市场的嘛、
哦、
但当时我是有别的事情，就基本没怎么跟他们出过摊，而且我不是特别善于这个二手交易。对、
嗯、不好定价、
嗯、
不好要钱。
而且我确实我真舍不得，我有的时候觉得那你说你这个东西你要卖太贵的话人家根本不看，然后还要把你自己的东西拿出来就在那任人挑选。哎呀，大学其实我有过搬寝室的这个经历，当时也是就是用那个我有几个整理箱嘛，用整理箱拉来拉去，就是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露营车这种东西呢、
嗯、
根本就是不那么方便。
对
啊，我从一层搬到二层吧，好像是有电梯，但是就也不方便嘛。然后反正最后就是也是当时的男朋友帮着搬家啊之类的，就是干了很多体力活。
就是这种搬的、
嗯、
我觉得男生确实是很擅长。
就有的时候是这样的，这件东西呢它看起来它放在那儿就很合理， 这个东西，比如说一个洗脸盆放在那儿就很合理，这个水壶放在这儿就是很合理，因为你这个你这个空间都已经架构成这样，你那个阳台上就是放洗脸盆的，你这个桌子上就是放这个水壶的，
精装房那个。
但你现在把它清空，你把这些东西放到箱子里，你就会觉突然觉得说，这个盆怎么这么大？
嗯，
这个壶怎么这么占地方？说这个箱子放下这个壶之后，怎么只能放这点东西了？就是这种感觉，你知道，你打包的时候你会明显感觉到，它又变成了一个有体积的东西，它又不是
你在使用的过程当中
不会觉得，对呀、啊，你使用的时候你不会觉得说这个壶大一点和小一点什么区别。
一般电视剧里那打包行李那壶都拴在外头，
在外边
都不塞包里，
是吧？就是你永远没有办法把你的生活始终维持在一个极简的状态，那么必然就是你所谓的这个提升你生活幸福感的这些所有的冗余的物件，你在你在走的时候把它都带走，
其实我
在来的时候就把它都展开。
我以前就看那种，就是无论国内还国外那种讲述这个就是古代人的那个生活，
嗯，
我就非常不能就是理解不了，就是你比如说外国也是，像欧洲那种就一个皮箱，就一个皮箱就出国了，甚至是从什么英国到美国跨海就走了，他皮箱里装顶的，我觉得那皮箱里顶多装两件衣服，
对，
啥装双皮鞋啥也装不了了，
是的，
因为那皮箱留到现在还有，对不对？
对，
他会不会就是装了钱？
你说任何一个现在普通人，你也从哪到哪儿，你也不可能拎个皮箱就去了，那出差也就是啊，就一两天还行，
对，我
觉得我
只能一两天，如果一两个月绝对不行。
因为你看那种原来我们聊过看那个真人秀那种女明星出去参加节目，
两天带一个那大箱、
啊，好几个箱子。
这样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人活得太精致了，太想舒服了，就是
还底子太差了吧？
我之前跟小李有一次聊，就他是那种就出去的时候一个箱子里边就装一点东西，他就能背包都背包，能不托运、
嗯。那建议他剩下的地方装薯片可以减震，
然后我
还可以吃。
我就其实不能理解，就是包括我东西这么多，他也会觉得说怎么会有这么多东西。
反正我现在我是个男孩，我现在如果出我也没有出去太长时间的经历，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那种包括出去玩我也没有出去过三四天一周这种了、
嗯、
我最多就是两天三天，我现在能争取到两天之内
带个背包
啊、对，然后或者 我脑海里想着能不能连背包都不带，
你看、
啊，
还是想说能够少带一点，
其实是这样，就是你就是用最大的这个可能性让自己能将就的先将就，是吧、
嗯、
是这意思吧？
对，
嗯，
就是因为但这个吧还跟你个长期生活还是不一样，因为你知道你就是临时住，甚至你这个住本身都是占很窄段时间、
嗯、
你主要是出去玩去了，
嗯，
我一想到你在外边你如果还要随身带着行李，对，那个行动力马上又下降了，
嗯，
就为了这个的取舍然后就决定还是能不带就不，但是其实最后你真正的出门之前那时候你就发现这也得装，那得装，然后装着装着就得小包换大包，就这样式儿、
嗯。
最后觉得拎个箱也不是不行，是吧？那你其实你打完包行李，你最后你自己飞机回来，你是不是还有随身行李、啊？
那当然了，啊、这是今天的
我给你讲一下随身行李。昨天的时候、
嗯，
就是我所有东西都邮走了，在所有东西都邮走的时候，其实我预估了一下我随身行李，我觉得是 OK 的，因为我跟我妈妈每个人两个人有20公斤，
啊，你俩一起回来的？
对，有20公斤的托运行李，同时我们可以背一个书包之后再拿一个手提行李，所以我就觉得剩下那些东西是完全 OK 的，因为看起来都零零碎碎很小，然后我把所有的都寄走了。在昨天晚上去打包剩下的这些东西的时候，就会发现放了那个超重，放了这个超体积，然后就根本没有办法完成这件事情。然后我们俩就反反复复把这个行李放了将近4遍还是5遍，就是挨个去平衡到底要放哪个放什么，哪个柜子哪个袋子里，哪个放在那个箱子里面，然后怎么样去平衡它的重量。因为到最后的时候超出了10多公斤嘛，超10多公斤200多块，然后我就会觉得很冤枉，就不是说这200多块拿不了，
我可以寄走啊。
是啊，我就没想说我明明
刚才干啥来的，
对，我就想说我明明
再预约一个今天早上的顺丰快递、啊、
就是我就担心，就是对，我当时就想说这个，但我又害怕就来不及或者有什么纰漏，我这乱七八糟
的
因为我最后剩的，
你可以在机场寄中国邮政，
而且我最后剩的这些东西其实就是 随身其实还挺重要的一些东西的，
对，有点就是说还是想自己带，
对，然后就更是了。然后在这个状态里边我就在那纠结，最后可丁可卯真的是把我的行李和他的行李调到了20.4公斤。
你这是把那个机场 地勤的活都给干干了，
对，然后那个就是两个箱子是一样的20.4的公斤，然后我就是
擦边，
我为了这次搬家哦，我这次搬家的时候我当时无锡是没有体重秤的，我为了这个我买了一个体重秤然后用那个体重秤去称我自己，然后再去称我跟行李，然后再把我减下去，
操纵成像啊，
对，然后去
算你整那个啊，那种拎不起来呗，
对，我都是提着行李箱或者是我抱着那个箱子，所以我的两个肱二头肌巨疼，然后我在那个就是提箱子，我站在那个秤上面，我都是在抖的，然后那个秤的数字就一直跳，我妈说你别让那数字跳，我说我怎么能不让它跳，我就是在抖，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昨天把这些20多公斤搞定，然后又把其他的一些手持的行李确保那个体积是 OK 的才倒完，然后背个书包，然后我其实手里面还有一个玩偶，就大的玩偶，这个大的玩偶超大个，然后那个还有一个我在那个安徽玩的时候做的一个鱼灯，那个鱼灯托运不了，因为那个鱼灯只能手里拿着，就是它里面又有电线又有竹撑又有什么玩意儿的，你知道吗，只能手里拿着，所以我跟我妈就像两个精神病。
你当时从安徽回无锡的时候是手拿回去的呗？
对，高铁手拿回去的，然后我现在又坐飞机手拿回来了，我当时我说我们俩像精神病一样，就是一人拿一个大箱子，上面推个手提行李，背大包，然后他拿
这个暑期
他拿一个熊，你拿个灯，
他拿了一个迪士尼的绿色恐龙，我拿了一个鱼灯，我走在机场，然后昨天在拿的时候我就我们俩试背了一下 rehearsal 了一下，把这些玩意儿都弄身上了，然后我拿着它我说妈，明天天气预报说下雨，我妈说哎呀妈，你可别这么说，然后我说要是真的天气预报下雨，我俩这时候我就想起了那个表情包，我妈说什么表情包，我就把张译夹着那个包
这个掉那个掉是吗，
那个风
康包
风吹着的那个塑料白色破雨衣，然后
我现在觉得你之所以没有30个箱子29个箱子还是就没量号的问题我听你描述起来你就再封一个箱子绰绰有余，
那是应该封个箱子的，但是我错误
那玩偶干啥呢，
我错误预估了形式，真的是预估了形式，错误预估了它，
因为如果是我都已经下定决心说要花那么多钱，
我就背俩包
我就
回来了，
我
就
所有随身就
我知道就是因为
但实际不可能，确实是我也是这样，
我最后把
你会有很多贵重物品
放在我这里面了之外，同时为什么手里那些东西会呢，是因为当时就是当时在用的那些东西，有一些在用的东西，就是比如什么擦脸的呀，什么擦身上这些东西，当时啊，就是没有预估它会这么多、这么沉、这么大。是真的，就是你一直用到最后一天，你才意识到，只有一种情况就是不要了。但是确实不要了，
反正
挺贵的。
这个确实是我的盲区了，因为我一般落地之后
就是酒店有啥
就开手机，
就是顶多买个洗发水。然后最后为了能不托运回来就不要了，
不要了、对，
也没有其他可抹的东西。
就是反正
我刚刚想到，我有一个出差3次都是去外地工作嘛，然后我第一次的时候就把我自己办公桌的桌面都清空了，就是，我把我的电脑都已经给别人了嘛，你记得这事吧？就是是个台式机。给我那个另外一个没有
出差把自己工位都清空的人还是不太多、
对，因为出长差嘛，你到那儿在那儿就是接灰，实际上是这样，
我这个我这边有那种就是都去出去住村去了位置还给留着呢
我那个工位上有一些我必要需要用的东西，比如说我的鼠标键盘啊，然后比如说我的鼠标的长的鼠标垫啊，就这些，就是包括一些本儿啊，或者就是那些常用的笔什么的，实际上我带过去的东西不是特别多哈，但就这些，就是你在办公室每天如果待10个小时的话，它还是需要有一些东西的，比如说额外的衣服，比如说那个中午睡觉的时候搭在身上的小毯
子、纸巾
啊、镜子，然后在那儿补妆和补口红的这些化妆品、
护手霜
啊，对，然后纸抽啊，
他就是说这些
剪子什么之类的，就是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然后口罩巴拉巴拉巴拉，电池巴拉巴拉，就是你越说越多，越说越多，就这些东西，然后我。 走的时候就是一个大箱子寄到单位去的，然后在那儿买了个显示器，然后当然走的时候那个显示器买的非常便宜，然后走的时候那个显示器就留在那儿了，嗯，然后
到哪留哪，
对，然后就把这些东西呢又以一个大箱子重新寄回来了，嗯，然后第二次去又寄过去了。
你知道
就是鼠标键盘巴拉巴拉一堆，
显示器还能要回来
吗？你知道
显示器还归我。嗯，还是还
我最后在无锡留的那个给房东姐姐的，留了一个茶几，
嗯，
一个瑜伽垫，一个滑板，一个桌
滑板，
一个宜家的书桌，一个小的铁的那种推的便携式的侧边桌，
嗯，
然后一套锅碗瓢盆，
嗯，
然后一个
厨具都没回拿呗，
嗯，
哦，炒锅也没拿，然后嗯，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那种
清洁用品，
对，
我也是完全都没拿，
比如墙面发霉的那些喷雾，然后下水道疏通，然后什么什么洁厕的，
对，
乱七八糟
都没拿，
洗涤剂什么全都扔在那儿了，然后 嗯，其他的话就可能
小白鞋清洗剂我都没拿
啊，对，还有零零散散，比如说一些花瓶，然后还有一些什么香薰，
嗯，
就是都点打开的那种香薰都散棒都在那儿了，就你也拿不回来，就都扔在那儿了，
嗯，
就确实就是在那个状态里面，还有最后我打包的一些东西，就是买的那些什么编织袋，然后什么封口贴，什么那个什么胶带，还有那些保鲜膜全都扔在那儿，根本就拿不回来嘛，我就说我说你这个留给下一个访客打包，
这个不可能是一个一个买，
对，
买完了之后也不可能就是用没了你还不买，
对，
嗯，
因为当时就是用余付量买的嘛，所以我当时那个保鲜膜买了100米还是多少米啊，就是超厚，就都转不动，超长那种，就是都扔在，就是怕它到时候不够，你到时候再买还要再等嘛，
嗯，
是吧，我刚才说在办公室的这个邮寄，我反正是直接从我这个辽宁这边的办公住所就邮寄到北京，然后再从北京邮寄回辽宁，就大概就这样，然后来回了三次，我就简直是轻车熟路，这个打包带去哈，完了这个嗯，对，
到哪里都能留一个显示器，
就是真的，我都已经养成习惯了，就是说到北京的第一天，你收了这些东西之后嘛，你把它归置上，然后晚上去逛一下名创优品，你把所有需要再买的补充的东西咔咔咔一买完，第二天就带到单位去，就这样。
行吧，那基本上专长就是讲了讲这个打包回来的过程，其实我都不太指望你能再讲这个把它如何展
开
的过程，
因为毕竟是个漫长过程，毕竟你不走了。
你到时候讲一下整理，
只会因为这个，就是团长说今天去不了了，
嗯，
今天在家收拾屋了。我曾经想起来好几年前，就是不就无数次以这种理由，在家收拾屋收拾不完了，
在家收拾屋收拾不完了。那时候是刚买房子，
现在要不得不买第二个房子了吧？
装不下了，
实在是装不下，
冒出来了。
行吧，这些聊到这儿吧。这个比较特别的是，团长就这么默默的就回归了，在这个。这个2025年的秋
天
啊，夏天还算夏天。
椰子说过了一个暑假了。
那我们这期就聊到这儿吧。
嗯，
下期再见，
拜拜，
再见，拜
拜。
拜拜。How you gonna do it if you really don't wanna dance by standing on the wall? Get your back up off the wall and tell me.How you gonna do it if you really don't wanna dance by standing on the wall?